说那这次回去都觉得国内挺好的嘛，就是国内生活质量高，待得挺舒服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要是在这边觉得哎实在是待不下去，还是回去吧。
嗯，
是打拼完了。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回国的基准就是说，如果我在美国挣到了可以买一个房子的钱的话，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回去。
那也还好吧，那也没有很难的样子。
对，我现在觉得我对美国就是祛魅，就是也没有什么这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或者好的。
是吗？
所以如果我因为身份问题最后一定要回国的话，我觉得我也蛮开心的。
嗯，反倒是我想了想，我的朋友啊，大部分的朋友都其实还都在国内，然后家人也在国内。
是吗？
对，我觉得其实我最开始来国外的很大一个理由就是觉得说这边对同性恋的环境更好，然后这边可能作为同性恋来说过得更舒服更自由一些。但是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这边的同性恋也是有圈子的，你也融入不到这个 community 里面去。你最后遇到的也就是一堆大部分吧、也就是中国人的同性恋大家在一起玩而已。那与其有这个 community、我不如回国，因为回国这个 community 会更大，因为国内全都是中国人，
对，
同性恋全都是中国人，
大一点。
对啊，
对
对，
我就觉得我这个在美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而且我觉得我这次回去我认识的朋友他们过得也都还挺开心的，而且其实在一些大城市、大家对这个的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就你现在在办公场所
对对对对
可能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你是，但大家也不会说什么，就是也没有所谓。就在那个
对
那个静安女子监狱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应该都是同性恋吧，就是不说错了可以打我。
静安女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那边过得很好很开心啊，我不觉得有任何的国内对于这些有再有什么或者偏见或者是阻碍、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回国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们回去真的是工作的话，我们还是会体验到一些职场中的爹味儿。因为我在国内全职上班的时候确实有体验到，就是那已经是个外企了，然后我当然没有跟组里的人出柜，但是就比如说我们组的人包括其他组的人就是在交流的时候也明显感觉到一些国内职场上的一些就不是很习惯那种爹味、包括一些就是大家沟通的一些方式，我感觉我可能还是会想把国内当成一个短住或者旅游的一个地方吧。我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可能在美国这边待半年，然后国内的话每年回去两次、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玩一玩这种之类的、这种就会比较
真正做到这个欧美赚钱中国花。
嗯
yeah
对，感觉会挺舒服的，你的购买力一下子就变强了。
是没有办法，美国还是比较好赚钱，
这不是加上汇率的问题是吧，你这样的一块当七块花、是这样的 yeah,
是这样的。
哎，我刚开完讲那个我也深有同感，我初中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以后一定是要出国，然后找一个这个外国人对象、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觉得 Choice One 很帅、当时挺喜欢吃西餐的、就我觉得 Choice One 很帅呀、然后我觉得哎呀就是找一个外国人对象他们会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慢慢的从小到大初中从小学四年级认识到自己是喜欢男生之后一直到初中高中我其实没有说因为我懒所以甚至没有刻意的藏过。其实这个理由很那个，但是真的是因为我懒所以没有刻意的藏过，然后导致我后面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其他人就是除了爸妈以外感觉大家都知道。而且我还没有获得到什么，就是没有被歧视到或者什么大的那种歧视啊，或者没有被欺负到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么多年过来、所以我后面慢慢的这个想出国找吃西餐，然后就是觉得外国人会接受啊，中国人就不会啊，这个的想法就慢慢淡掉，就没有那么想说哎呀我要出国找个对象啊什么什么的、以后要离开家里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怎么怎么这样的，就没有再这样的想法。
对，
嗯，
我也是觉得我在国内作为同性恋，我其实本人没有遭到歧视或者挫折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就也还好。而且来到美国之后，我就觉得吃西餐梦想破灭，就是他们其实根本也看不上你，就是这个种族的壁垒还是太深了，比你想象的要深。小的时候可能以为世界一家亲，美国的鸡尾传到中国就证明美国人可以喜欢中国人了，就证明这个同性恋的壁垒就打破了，其实并不是。
我叠个假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也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在国内没歧视，但是有很多人在国内是被歧视了，
这倒是。
所以就是我叠个假哈，咱这个求生欲很强，希望大家不要骂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
我觉得另外一点其实是我们本身就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但是我自己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国内好像不是特别开放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在国内也会不太主动说，就比如说就算我和我对象回国，我们也不会在街上牵手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也不太会知道意识到我是个同性恋，所以大家不会攻击我。但是如果我把我在美国的一套行为方式搬到国内，那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国内的人会不会反感。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我和我对象在纽约在匹兹堡街上牵手，也有美国人盯着我看，就白人白女盯着我看。
对，
知道是真的。
匹兹堡在哪儿啊？
就在宾夕法尼亚，在宾州一个小城市。
对，
就是
也不算小吧，
是属于就是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开放的那种？
还好，其实还好，算宾州已经算兰州啦。我就是我朋友在德州的时候，他和他对象在街上牵手，还被当地的红脖白男骂过 faggot， 但是他当时骂回去了就。
但德州也合理了，突然就是觉得德州也合理。
我就感觉如果我在国内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有国内的大爷大妈说你在干嘛，就我感觉也会有。
对啊，我在美国牵手造成的和对其他人的反应和在国内没有区别，所以我就觉得来这儿 what's the point， 就是你在这儿，你在美国牵手别人也会看你，你在国内牵手别人更会看你，就是没有区别，都是要被别人看。
嗯，
所以我在美国就不牵手。
但我觉得我的一个 mindset 就是美国这边是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氛围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和我男朋友牵手你敢瞪我，我就会狠狠的瞪回去。
嗯嗯，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社会的主流，这是正确，但是国内没有这种一种氛围。
对，你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
就别人如果攻击我的话，我是不太敢回击的，就别人瞪我只能就不管他。
嗯，因为你是害怕的嘛，就是属于一个多数对少数的这个感觉。
嗯，
你在国外的时候你是属于那个多数，回国了你就变成少数群体了，少数群体是因为数量上的劣势必然会是感到害怕的。
对，就 for example， 就是如果在国外有人敢对我歧视的话，我可以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肯定有很多的网友会声援我，但是我在国内这种东西都发不出去，就谁来会支持我呢？
但我觉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正确何尝不是一种枷锁呢？当然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 Asian gay， 我觉得这个政治正确我们还是吃到的红利比吃到的负反馈多。
Yeah.
但其实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会是一个枷锁吧，或者就是他们会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个东西，但是又没有办法去 fight back 这个。
对，但是这种政治正确本来就是少数人的反抗，就肯定是有人感到不舒服的。而且我们 LGBT 已经感到不舒服这么多年了，我们让他感到不舒服几年，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都好激进哦，天哪。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待在美国吧。
回清清你之前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国内还是比较保守的，至少就我所在的城市来说，我觉得我在上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在我家乡，我的感受是其实大家还是挺保守的。你也不太好在大街上牵手呀，然后也不太好在就是跟自己不太确信的能够安全的把这个事情讲出去的人面前讲，就是大家其实都没有什么能够确信的这些人。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就是同性恋最好的迁徙目的地就是这种大城市吧、
yeah.
其他的地方确实会比较难一些。
是是是，我当时我才记得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我身边班上的同学倒还好，就是因为我没怎么藏着，就是说包括我在国外在国内我其实都是一个样，就是而且加上我声音的原因，很小的时候就有同学他就说过，我就觉得我是男同，然后我说我说虽然我知道你说这个是为了骂我，但我确实是男同。就是
你这个回击的也是蛮刁钻的。
你也是蛮坦荡的、yeah.
然后我就觉得是很保守，我也不会说去主动说，因为我知道大家的接受度不高，但是我、yeah. 同时我也没有藏着、就是别人不问我就不说，别人问我就坦然的告诉他，那也就是我的态度。有些人包括我的初恋吧，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他怕别人知道了之后会觉得就是他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离开他，他怕这个。然后我当时其实挺坦然的，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没藏着的话，那想跟我做朋友的自然会跟我做朋友，不想跟我做朋友的或者说嫌弃我觉得我这个不好或者是歧视我的人，他根本就不会接近我，然后要说什么的话、让他们说去吧，他也不会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是知道的、这样我就不用怕他们离开了、他们只会因为别的原因离开，并不会因为我是同性恋这个身份离开。
对，
但我初恋当时是深贵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筛选的一个步骤吧、就是我在国内也是如果别人不问我也不会主动说，就像我的高中同学基本上都不知道，然后我这次回去参加我高中同学有个小型聚会，然后聊着聊着大家就会问，就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就互相问嘛，我就说我没有，然后我当然没有了，因为我有男朋友，我当然没有女朋友啊，然后但是我也不会就跟他们主动说说我有男朋友之类的，就是我就会沉默，就是我没有女朋友然后就沉默了，但是我心里其实就是有点膈应，因为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回答会让他们以为是我是一个没有女朋友的直男而已，但是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我是有男朋友、就是我很想有这种表达欲，我不想把自己藏着掖着、所以我感觉在国内我会遇到很多很多这种时刻、就是我可以不说，别人也不会来攻击我，但是我自己不舒服，
就你还是想要说出来。
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一个情况，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筛选是因为就是我即使不说大家也能够半猜半信，就是他能知道、他能看出来，从我的声音啊，就是我不会刻意去隐瞒我觉得比如说电视里哪个男生帅的事实，我就会直接就跟身边的人说，哇那个男的好帅啊，怎么怎么的。就是犯花痴的时候也不会说藏着，虽然是他们不问我不说我不点破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能作为筛选朋友的条件的一个方法的原因就是其实大家一眼就看出来、然后想跟我做朋友就跟我做朋友，不想跟我做就不会做，我也没必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就我出柜的时候我爸妈也跟我说就是你不要主动说，我感觉大家在国内不知道你们会是不这样，但是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暴露自己。我觉得这点让我还是不是很爽、至少我在纽约这边我觉得在大街上我还是可以主动就是暴露一下。
在美国这边确实就是你跟一些人说话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很自然很放松的说就是我没有女朋友我有男朋友、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中国人、包括直男直女也很多都是中国人，就他们其实还是会有那个偏见，就还是即使是在美国他们心里面还是有那个 stereotype、就可能我说完之后就说 OK 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我有男朋友，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不舒服、就是之后也不想跟你来往、就是很难的一个处境，就是你在跟美国人相处说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舒服，但他终究还是你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你朋友的你的关系网的一小部分、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区别是确实就算 就是我跟美国的白人他们说，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了，就他们肯定会有一部分讨厌同性恋，这没办法，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和 gay 做朋友。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是美国这边他不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攻击你的理由，就是你可以攻击我，但是我可以反抗你。就比如说就我们公司，他就肯定是公司的 policy 是不允许歧视的嘛，就是如果有人敢歧视我，那我是可以告他，让他被离职被 fire 掉的。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算有些人他不喜欢我，那他也不能至少把他 make it a thing， 就是不能在明面上攻击我，他也至少要在工作时候跟我保持客客气气的。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才是这个法律造成的一个 difference，
一个促进包容的环境。
就是我在国内，如果就别人不喜欢我，别人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就表现出来对我很反感什么之类的。就我在公司确实也有看到过那种穿的很漂亮的男的，但是他们就很敢穿嘛。就我觉得在国内大家都有多多少少会掩饰一下。
你说服我了，
对吧？
我再给这个加个码，可能压死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去实习，我也是这么个体会。就是他回国，我当时在北京实习，他也是一家外企，啊，甚至是一家外企。然后我当时穿了一个无袖的彩色的背心，穿了一个高腰的牛仔裤，就夏天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红头发，扎了个辫子。然后回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我穿的也没有很过，因为他们招我进去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红头发。然后我穿了个背心，那个背心就是有点橙色的，然后彩色马赛克样的马点，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就穿着去上班了。然后当天穿完，我老板就把我悄悄的叫到那个一边去，说我来来来，杰瑞来，我跟你说个事儿。然后他就把我叫到一边，他就劝我，他说就是今天。这下次我们这边呢，虽然是说没有这个着装要求，但是呢，我们尽量还是穿的商务休闲一点吧。然后我当时思考了半天，商务休闲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完全不懂商务休闲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至少穿的商务休闲一点吧，因为今天还有同事说那个过来跟我说，哎，你们那个办公室那个实习生穿的蛮好看的呀。就是还是有人说这样的话了，所以你之后稍微注意一点吧。虽然我呢就是也觉得你穿的挺漂亮的，但是还是得注意一下。
好差哦。
不是，他的人很好的人，然后说的也非常委婉了，但就是那个环境他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说那个同事好差哦，就是找他说你穿的很漂亮，那个同事好差哦。
是，我觉得我穿啥你找这个还专门跑到我那个办公室的老板面前说，真是。
对啊。
Yeah.
有点过头。不过我也理解了那个公司他做的业务包括那些什么的是比较，我觉得在互联网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看着国内有很多就是穿拖鞋穿短裤上班的呀，其实很多也无所谓
啊。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爹味霸凌，哎，就是这是另外一种程度上的霸凌，就是他们可以穿 whatever they want， 只要他们觉得舒服，但是他们不用管别人的感受。
没有，我说的拖鞋短裤是那种可可爱爱的，然后就是也是有精心打扮的。
你怎么在这里又不支持 diversity 了？
也就是 I mean， 就是你要尊重你尊重别人，你至少穿得得体一点，你不能把你的肚子和你的脚趾露出来。
不是那种啦，就是还是有精心打扮的，不是你想象到那种，就是那种很邋遢的低位穿搭。
Oh, okay, okay.
就我前两天还看了 B 站上一个视频，他就是说男生通勤套装，他穿一双运动鞋，然后也是那种大概是在膝盖那个长度的短裤吧，然后穿的一个棒球帽呀，背的一个运动款的包去上班。然后我给我这边，我现在不是在法国嘛，就是我给我法国老上班嘛，然后我给我法国老板看，他看了他就说，哦，我完全想象不到这个会在法国发生，我如果看到了我会非常震惊，就是我如果在公司看到穿短裤的人，他会非常震惊。
哦，那美国还是有穿短裤的，
就是在法国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穿短裤上班了，穿短裤上班可能会被赶走。
但在国内我是真的看到有穿拖鞋上班，要么就是那种洞洞鞋，要么就是那种拖鞋，是真的是有的。
就大家现在变得，美国还是中国，我感觉都变得很 casual， 然后大家就是对上班也就是觉得上班它也不是一个、
okay.
就是我不 care 了，我不在乎了，我去发疯。
对，我觉得你上班你不是一个为了展现你仪容仪表的时候，你上班本来就是去坐牢去受苦的，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就是爱怎么穿怎么穿吧。
yeah，那这方面可能还是加州比较先进，我觉得纽约还是比较保守
啊， 跟行业也有关吧，可能跟行业也有关。再一个就是，哎，可能还是之前说的，欧洲人过得太安逸了。
嗯，对，
他们就没有觉得，他们没有觉得上班是上行，他们就是啊，我上班我要那个体现出我的专业性啊，我要这个有气质有态度，然后穿那个笔挺的西装或者那个，就他不会有那种无所谓的感觉，你知道吧？
嗯嗯，我觉得欧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意识到他们这个体系，他们这个文化自己也不可能实现阶级跨越，就是这整个政府就是
yeah, yeah.
一整个就是你是中产，你一辈子都是中产，很少有机会就是通过你一直拼搏一直奋斗你就会上升一个阶级，做不到。然后他们就又意识到、嗯、我在中产，我每天拼搏上进，我可能每天就是换来的就是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钱，然后这个钱扣完税之后其实没有比别人多多少，这整个系统就是一个让人躺平的系统。
对，
嗯，来来来来，咱算一笔账。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法国排名第三的高商，他有好几个咨询专业，其中一个咨询专业、嗯、我上次看的毕业薪资是45000一年。
欧元吗？
欧元45000，比美国差一半哦。
那也差蛮多的，都不止一半了我觉得。
大部分吧，我认识一个在美国学供应链的同学，然后他说一年毕业了之后能赚8万。
哦，
就是美国啊，美国一年能赚8万，在美国学供应链。然后我看一下法国哈，法国学供应链学生就是同样的专业啊，一模一样的专业学生毕业之后一年的薪资是38000到40000块钱。
OK，
欧元。
那税呢？
税的话我忘记具体的比例了，但是我这么跟你说，我就我刚刚说的咨询行业一年赚45000，每个月其实也就拿个税后大概是2800。
OK， 那你们税也是蛮高的。
嗯，房租如果你想住在小巴黎，住在市中心的话，1000块往上走。
合租还是独，就一个人住？
独居，一个人。
哦，那还行。
20平左右，但是你税后工资2800呀。
我纽约这边税大概30%几。就也挺高的，我感觉税都很高。然后 echo 一下刚才 Kevin 说的那个点，确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一想到欧洲都想到的是老钱，就感觉欧洲没有什么新钱，都是 old money、
嗯、
都是搞什么奢侈品呀、嗯、服装呀、化妆品、衣服。然后美国就是新钱、嗯、美国和中国就是新钱，就有很多阶级跨越的地方，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这种可能性，然后才会想去努力工作，想去创业，想去奋斗吧。
对，
大家欧洲就是没有看到过这种可能性，就天天吃吃喝喝玩玩聊聊天也挺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在美国的欧洲人可能也就是想努力想要多赚点钱的那种人。
是的，法国政府有一个在全欧推行的一个叫 VIE 项目，就是给27还是30岁以下的，我忘记具体年龄了，给年轻人能够到法国以外的法国公司去工作的机会。
嗯，
比如说吧，就是我一个法国公司，就拿空客举例子，他在中国开了公司，空客在中国的这个分公司可以开一个这个岗 VIE 的岗，然后会有法国商会叫 Business France 来跟这个年轻人签合同。
嗯
嗯，这个年轻人作为 external 的身份进入到公司做一个为期一年或者两年的项目，
算是挺好的。
对，就是以 external 的身份，然后最后被招聘的，就是因为他在公司待了这么久嘛，然后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积累，这样的他的 conversion rate 是非常高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像这种被外派的人，他的税是交法国的税呢，还是交当地的税呢？
我不知道这个税收的具体问题啊，有点复杂。
我猜应该要交双份税。
嗯，但是法国那边会有税收减免。法国那边因为是政府的这个政府的项目，他对这个企业是有税收减免的。
我觉得他这个目标就是鼓励年轻人出去看看世界，然后感受一下国外的奋斗的氛围，然后再回来帮助法国奋斗而已。
对，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员工的话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包括欧洲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呢，其实说是工作很多，但是工作多的也是那种但是形式还是一样的，最多的还是那些就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像人力行业的话，就是 recruiting 比较多，要招 recruiter， 他们会招很多这样的岗，比如 HR 招 recruiter， 还有很多别的岗，但他不会招一些，就比如说人才管理的岗，他不会招 junior， 他只会招 senior， 他会只会招资历比较深的。所以你像刚毕业的学生们没什么工作经验的话，他不可能进到这些公司的。法国政府这个项目呢就非常好的就是弥补了这一点。
他不会考虑就是害怕人才外流这个问题吗？
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哈，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我同事，他就是 VIE 项目去到美国，他做的是 data analyst，然后 VIE 项目去到美国，然后最后因为表现得很好在美国被招下来。但是有一个点哈，法国政府其实不担心人才外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如果是在欧洲，其实欧洲大陆的整合度还是蛮高的，所以其实它比较无所谓，如果你是法国人在德国工作呀或者怎么在哪里，它无所谓。然后美国和中国呢，或者其他国家，你像美国他就不给你拿签证。
是的，
法国不用很担心这个事情，美国他不给发签证的，就基本也留不下来，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到欧洲。对，能留下来的非常少非常少。
那这个 calculation 还是就是有算好。
是，
我刚刚突然有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最近不是在计划我去德国玩吗？然后就做的攻略很多都是什么历史啊，什么建筑，什么教堂，什么人文，就感觉欧洲那边整体的历史厚重感会更浓一点。但是美国就没有什么这种什么历史，就美国到最后都是赚钱，就是消费，都是资本，就感觉大家的兴趣就不太一样。
我感觉我在巴黎，他们的欧式建筑上面还有雕像，雕像都是贴金箔的，就好夸张，好夸张！在美国根本没有遇见过这种事。
对，我刚才就是想说，这方面来看，其实中国还算可以的，就是中国既有一些历史的底蕴，但是它又有一些现代化的这种人文的氛围。感觉还不错，就美国就完全就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中国的好处就是它有很好的历史，然后它有很大的土地面积，所以那些剩下的土地真的就是可以为你建一些很现代的东西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历史，欧洲呢是有很好的历史，但是土地面积比较受限，所以他们就没有空间或者想象力，没有画布在上面画东西。所以就比较逼仄。
我觉得很多欧洲人的想法是能用就行，
对，
而且他也不是很喜欢很新，比如高楼大厦吧，他不喜欢。然后很新的那些东西，他也觉得那现在能 OK 能用，他就不会再，就比如说我有些同学，他衣服他喜欢去那种二手店去淘，很多欧洲人都是这样的。淘得很开心，也不会去买新的，包包也是，其实平常花钱也挺省的。我好多同学，还有我老板，我老板赚好多呢，他花钱其实也很省。
我这次去巴黎那个 Bon Marché 那边逛街，就那边不是很多那种 vintage 店吗？我就发现那种品牌店卖新衣服的寥寥无几，但是 vintage 店里面就是人挤得不行。都是 vintage，美式，而且他们的 vintage 是有 theme 的，有那种美式 vintage， 有大牌 vintage， 然后有那种什么居家的女装的男装的，然后几十年代的，就是 vintage 非常多。然后呢我也逛了很多，陪那个朋友在逛，他也很喜欢买 vintage， 但是 vintage 的坏处就是你逛完那么家店，你回来发现你的手是臭的，你的手指头就是有一股那个 vintage 的臭味
啊，
笑
洗都洗不掉那个。
他不应该喷点什么香氛香水吗？都不处理一下。
对，就是它的 vintage 是臭的，但是它店里面会有香氛，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其实是感知不到的，但是你回到酒店，你的手指头的那个味道就会慢慢的窜出来，
是一股旧衣服味。
嗯，还挺喜欢逛 vintage， 感觉我去了那边应该会很开心。
听我说啊，他们有一个人最多的 vintage 店是美式 vintage 店，里面卖 Gap、 Tommy Hilfiger。
What's the point?
Carhartt， 他们很喜欢买那种美式的 vintage 穿。
我跟你说，好多人喜欢穿那种有破洞，然后破了个洞，然后是那种美国那种最便宜的那种 T 恤衫啊，什么那种 Gap 的呀，还有那些，我就很不理解。我去看的 Vintage 店，我在巴黎找到过一家非常好的，那它里面就是有那种冲锋衣的 Vintage， 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
Kevin 最
就是我两种我比较喜欢买，一种是实用型的，还有一种是奢侈品的 Vintage。奢侈品我买到过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吧，一个很好看的大衣，Burberry 的，然后才170还是200多一点点，我忘记了。
哇哦，那还真的蛮划算的。
然后我回家发现那个大衣的那个就是里面还印了还刺绣了两个中文字。
什么中文字啊？
它里面写的是珊珊，珊是那个木字旁三撇的珊，然后下面一个另一个山是山头的山，山中当大王的山。
嗯，还是个文化人呢。这种有文化的人只会在欧洲出现，就美国没有，美国都是土财主。
什么意思啊？我也很有文化啊。你不要以偏概全好吗？
I mean, 街上的其他人。
OK，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OK， 就是总结一下总体的感受吧。感觉国内生活质量还是蛮高的，整体体验下来，什么叫体验下来？
没事啊，没事。我们确实是回去，我们都我都三年没回去了，确实也是回去感受一下变化吧。就感觉国内效率还是很高，然后生活还是很便利，然后跟就是美国跟欧洲的差别都还是有点大，就是三个地方三个不同的画风吧。我们今天也是作为就是两岸三地交流一下。
是的是的，体验下来真的感觉三个地方差别太大了，而且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就感觉各自看不起。
Yeah.
嗯，我是觉得从情感上面，我这次回国就真的有体会到那种海外游子写的歌曲的里面那种感觉，就里面那什么故乡的月亮的那种感觉，就是突然能理解到为什么会有那种歌曲出现，就是在飞机落地的一刹那，感觉心里面还是挺激动
的，
就是有一块东西在颤抖，在期待，在开心，我感觉也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
我回家了的这种感觉。
对，当时也是第一次就是回国过海关，然后当时也很紧张很激动，说哇，我竟然要进入海关。
有道门给我拦在外面，但是我能进去，然后就是，
yeah.
然后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对，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在机场下，就是坐那个扶梯下去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说武汉话，但是心里就是一个大激动，就说哇，居然听到了武汉话，是在那个浦东机场航站楼，感觉还蛮神奇的。
我是当时飞机停靠的时候没有廊桥，要坐那个摆渡车嘛，然后就从那个飞机上面下来之后，就扑面而来的就是广州的那个汉味和梅味，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就感觉就是所有的记忆都一下子出来了，太好了，真的是。
嗯，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国内还是很有感情的，就不管说它是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不管是我们作为就可能短暂的回去玩吧，我觉得还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吧。
对，也希望就是国内的经济啊，然后最近都可以就是慢慢复苏，然后还是希望中国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这样我们在海外的人也可以觉得很骄傲，总会有一个就是 backup 在后面等着你，所以就还蛮好。
对，也希望中国就是越来越开放吧，就是不管是国内的环境还是就是人才能够互相流动，就希望更多的人能到海外交流一下，然后这样也挺好的，
多来点帅哥。
Yeah, that's what I mean. 行吧，那今天这期就这样吧。
好的，
感谢大家收听，
拜
拜，
大家再见，
拜拜。
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 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